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中国每年三月的政协和人大所谓两会，在传统上是中国政府当年政策议程的一个预览。今年是从3月4号开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打开序幕，随后是3月5号开幕的人大，也被称为是中国橡皮图章议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届时将面向3000名出席的代表发表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预期他将做出中国经济年增长 5% 的目标。那么在过去一年经济不景气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动荡的背景下，分析普遍都认为今年的会议将突出北京对经济挑战的反应，可能也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关于台海两岸的议题以及可能的人事任命等等。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请流亡美国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做出他的分析。首先他就指出20届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实际上也会让人产生不少疑问。
两会呢是共产党现在按部就班必须开的会，但是呢在这之前呢，就是我们说应该在去年的秋天或者到冬天的时候应该开一个中共中央的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没有开呢，说明现在习近平很尴尬，就是说一般来讲呢，共产党的三中全会是执政者，就是最高领导人拿出一个施政纲领的时候，那特别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就我们知道习近平虽然是第三个任期，但是因为他在18大的第一个任期啊，那个时候因为还有两个太上皇在，像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他那时候还不能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他已经完整的掌控了党政的大权，对吧？当时三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李克强他们都出局了，在这时候本来他应该拿出一个自己真正的施政纲领，也就是去年应该是习近平元年，但是结果呢他把三中全会延迟开了。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施政纲领就是按照新理念打造新的发展格局，而现在呢整个的中国的经济啊，由于他的这个新理念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就是他的新理念简单说叫打造高精尖的这种高大上的这种产业和企业，那这样就使得中国这种草根性的民企是一败涂地。就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经济好像跟中美贸易战呢疫情有关，但实际上这是第二波和第三波了。第一波其实我们在中美贸易战之前的时候，像向明佐先生这些演讲就已经说中国的民企已经受到很多的打击，主要是因为他的新理念。所以如果他现在要拿出新理念呢，但是现在经济的发展极度不好，他现在要大幅度在倒退，就是要对现实做退让的时候呢，他拿这个东西出来，一呢就是让人觉得很滑稽，就是觉得他这个不实际。再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他正要对中国现实经济做妥协，说再拿高调唱他的新理念，他怕把这些企业家呀等等这些给吓跑了，外资给吓跑，所以觉得他的三中全会没有开多么的尴尬。那两会呢他可能还躲不过去了，因为他要不开的话，因为三中全会他推迟的，毛泽东呢当时连这个八大九大他都可以搞得这个很不正常，那习近平呢这个在这个两会呢他还是一直还是就是在那儿照常在那儿开着。你要是这么来想的话，两会其实主要是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就是表示呢他这个大的国家的机器还在运行。那你刚才讲到了说两会呢可能会主要谈的是一些经济上的和社会的议题，也未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习近平我看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毛泽东呢他在经济上退却的时候政治上也退却，因为这时候呢他才可以真的安抚人心。那么比如像他在62年的时候，在大饥荒之后中国死了几千万人，他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搞什么三自一包这种向经济现实做倒退的时候呢，同时他把政治权力一线的领导权也交给了刘少奇。但是呢习近平他做不到这点，因为毛泽东是党政军的缔造者，所以他就是退到二线他还是个太上皇，但是习近平他知道只要他退到二线就完了，所以他在经济社会中他要做一些让步和给人们定心丸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在政治上还要更强化这种清洗和打击。所以你可以看他在去年的这个是国庆招待会还是七社，他说就是团结就是力量，信心就是黄金的时候，但实际上他的清洗呢在军中啊在外交啊甚至把他自己过去的一些亲信自己亲手提拔的亲信都清洗掉，还有像金融领域让我们可以看到还在不断的深化，甚至还要倒查20年30年。他这样的大清洗说明在政治上实际上他知道的，他如果经 济上倒退的时候，他政治上就要收紧。所以我觉得两会上可能还会继续发出一些政治上很强硬的信号。那么你同时呢，他这次好像还修改国务院组织法，这也是我很关心的，到底这个组织法怎么修订，是不是就是因为国务院过去呢是有一些运行的规则的，那么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权力要收得更紧一点，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的一点，就是除了经济社会这些可以看。不过经济社会这个东西呢，我也觉得是不是李强还会说5%，但我昨天在跟几个专家聊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现在聊共产党的那个5%几真的没什么意思，因为那个东西数字它不是说它可以，不光是它可以造假的问题，而且他实际上因为他掌握着一些国家资源，只要他愿意多砸一些基建钱进去，这个数字就可以提上来，至少在一个短期内可以提上来，但是饮鸩止渴节制而渔嘛，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长期和中期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伤害，那么这个不是他考虑，他考虑政治上效益的话，所以这个数字没什么太大意义，它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自然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在经济和社会上他可能为了安抚人心呢，他不光是在政策上可能他会说一点什么保护民企啊等等，就跟他过去的一些说法不一样了。但是呢，同时呢，他在提的一些具体的发展措施上，他可能嘴上还很硬，还要搞什么这个？因为最近的这个，在去年的，他不是12月是刚刚结束吧？他这个会上，政治局会上，他还是在讲，强调要搞新质量的、高质量这种经济嘛，还在强调这个，嘴上可能还是要挺强硬的。就总之呢，两会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上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尴尬。
当然两会是向国内说明一切都平安，然后我看新华社的这个还说经济一切向好，当然它是对内的。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对外，现在呢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些表现？
我觉得在川普前总统上来之后啊，到后来拜登的总统啊，这些年呢，那么这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态度啊，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变化，或者整个世界吧都是变化，只不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发达国家因为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是自由民主的阵营，他们在川普前总统上来之前都还是对中国既有一种呢就是羡慕或者佩服，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而且谁也不敢和中国作对，不仅是国家不敢，而且就是国内的西方各种力量，包括华尔街甚至像好莱坞这些力量，他都是不敢，包括这些法律啊等等，还有这些做专业力量都不敢和中国作对，不敢和中共作对，因为中国掌管着最大的一些最就是能够给他们一些市场啊，给他们一些这种专业发展的机会。虽然呢这些机会呢在总量上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你知道西方是高度竞争的社会，这些边际上的一点好处就可以让一个公司胜出，另一个公司就败掉，所以说大家都在竞相争中国这个资源和机会的时候呢，就使得呢大家都在对中共屈服。那川普前总统启动贸易战之后呢，这个情况开始变化，因为川普前总统这个人很有意思，就是他是个政治素人，他呢这个经商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按他话说有个极限施压，我本来就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为了拿到它，我会把所有的手段都拿出来去对你施加压力让你接受，结果他为了让中共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什么跟全面的对中共怎么样，他就是想让中共接受他的公平贸易条件，结果为了实现这点，他要求美国的国务院和美国各界都把能杯葛中共都拿出来，结果这一弄不要紧，我觉得一下子就使得呢这个因为中共突然的被贸易上被打了一下子就反应不过来嘛，其他方面就被打懵了，然后这样的话其他方面的东西都被拿出来，这样一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啊，还有他这美国的中期和远期造成的危害，那太大了。这样的话，美国就各界，实际上即使在川普前总统下来之后，美国的各界这个步子没有停下来，就开始一直在查。查呢，我觉得就第一步，我刚才讲到了，说对由中国呢对中国产生一种恐惧和这种竞相讨好，到第二步呢，就开始一种另外一种恐惧，就是看到了中国这种渗透啊等等，而且就觉得很有点无奈，因为好像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个以第二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它有最大的这种现金流啊，去投到军事发展中间，那么而且对周边的国家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还有那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跟北韩和俄罗斯呢有一种潜在的结盟的一个空间，还有那边还有伊朗，就是有一个新的邪恶中心、邪恶轴心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这使他们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呢， 由于中共呢，又深深的已经在全球化中间侵入到了西方的社会之中，跟他中国西方好像已经要密不可分，所以呢，美国这个拜登呢说，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最难缠的一个敌人。这个难缠呢，不光是在这个体量上呢，像前俄罗斯在最高就达到过美国的40%，但中共达到了美国的70%，而且呢，最还最主要是他现在已经跟美国深深的进入到美国社会中，如果任何和就是冷战已经是不可能的。冷战的结果就是要先有一个强制的剥离，这个脱钩呢，会给美国社会和西方社会造成很大的这种损伤。这几乎没有政治家能够在一个短期的任期内能够扛得起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他来说在政治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觉得呢，制定了一个比较长远的对华战略。不过我觉得呢，这两年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呢，比如今年吧，当全世界的股市都变好，都在突破破纪录的好，什么连印度都是破纪录的好的时候，中国的股市一塌糊涂。就是过去呢，中国的经济如果打个喷嚏，全世界的经济要感冒，所以这是当时大家觉得不能脱钩。但这次股市看出来呢，特别疫情期间中共自动脱钩了之后，就使得人们看到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好像有几个国家现在呢，跟这个在这个它的这个贸易量呢，中国已经成第一，已经开始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开始变化，特别是我觉得俄乌战争呢，给了德法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原来你知道俄乌战争起来的时候呢，美国要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时候呢，当时俄国还有不那个德国和法国实际上对于俄罗斯的石油高度依赖，它的能源觉得好像离开它甚至设想没法活或者经济会一塌糊涂，现在好像过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看来呢，西方社会如果再给一段时间，包括它的企业再撤离啊等等，那这个中共其实就不会就是跟中共的在摊牌啊，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自己发现很痛苦，因为原来呢，习近平是觉得拖就拖，他觉得反正他就是按照中国的专家呀，或者一些包括西方的一些专家分析，西方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大，因为中共它有一个独裁体制，它可以强制的控制一些东西。但事实上不是这回事儿。所以当习近平在去年和前年还在说要由这个大循环呢，就是对外这种这个经济发展呢转向双循环，而且以内循环为主的时候，现在你看又放弃了，而且呢提出来是单向开放，就是说不管你西方对我开放不开，我会放下一切身段对你开放。这就说明所谓的东升西降呢，现在至少在姿态上现在是西升东降。发展中国家呢，中国其实搞了个一带一路呢，最初时候还是很得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高兴的，因为呢他们可以得到中国的资源呢，得到中国的技术啊，得到中国的这些资金呢、啊、得到中国的等等，就是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而这些项目又挺符合他们国家利益。但是随着情势呢，这些项目真的展开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出现了两个问题。这都是彭斯前副总统啊，当时在东南亚第一次和中共摊牌，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分歧的时候，就对东南亚就喊话，就说过，他说这个一带一路啊，他说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不归路。所谓不归路，就说你呢，当时中共对你进行投资，对你派出队伍帮你开发项目的时候，这些项目实际上都是确实是你的国家在交通运输资源开发上很重要的项目，但是因为你没有钱，他让你用你的这个像港口啊，用这些东西做抵押，就是他帮你开发项目做抵押。如果你还不起债的时候呢，你就得拿这些东西的使用权给中共。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这些地方事实上呢就归中共了，就是这是一个就不归路，就是你作为上司主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叫不透明支票。不透明支票，就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的开发呀，除了就是搞大规模基建，其实都是和这个腐败，就是这个行贿受贿有关。那就是实际上它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现在也继续搞这个东西，所以你看有些国家当发生政局，这个老政府被选下来或者发生政治变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国家要重新和中共谈判债务问题，觉得当时那些人制定的这个不对，而且有些资金呢他们这个中共支付了，但这些国家并没拿到，那显然实际上是作为行贿受贿被存到海外去了。所以这样的随着 这其实西方国家也走过这个类似的路，他们经济开始进入那个国家的当地人欢迎，但到后来发现资源被开发被劫掠，同时呢本国人民又没有受什么好处，而且呢那个地方的外国人在那儿又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那这样的话就西方就变得不受欢迎了，有的甚至在国有化的过程就把西方财产整个给它没收了。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一带一路线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它的施工队还有它各方面的进去之后跟当地人都在发生一些冲突，因为他现在是一支贵族嘛，虽然在中国呢他们是劳工，但是到了当地来说他们的那种生活水准和他们收入以他们的作态和消费上都是在当地人来说是看来是比较豪华的。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的国际形势也越来越不好，原来呢大撒币可能给他能带来好的效果，现在的大撒币谁也知道他不是白给的，他实际上都是有他的这种战略意图在里面，这些意图是最后是把你的主权资源拿来为他的这种战略目标服务。那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这个勾就这个要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的经济分工格局嘛，就跟这个过去对西方的批判似的，别的国家作为依附经济上的依附国家，那么现在呢政治上呢他为了一带一路他现在也在搞渗透，实际上在某种上他要操纵当地的政局嘛，因为你刚开始去说你是收买强势集团，但到后来这个强势集团就给你绑在一起帮着你和你伙同呢去劫掠本国人民，这个这样腐败，而且政治控制会产生政治反弹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又加强了对这个国家机密啊定义，就是而且间谍法也越来越严苛，包括香港呢也是国安法呢也是草案呢也受到美国和那个英国的批评什么。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机密还有间谍，就在外国的资金不断撤出的情况下，在香港和中国搞这些所谓的机密这些查间活动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量？
这我觉得主要还是习近平呢自己呢他以这个自己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说因为呢中国的政治在专制独裁政治中实际上越来越阴谋化，实际上你看在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他也是个专制政权，有很多阴谋你可以观察了争斗很厉害，但是这个在独裁体制下那个宫廷斗争是最阴险，所以你看中国演宫廷剧啊，连几个妃子之间那种勾心斗角都是让人觉得反正老外是看不懂的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我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我们一般在这个研究外交的人都说过，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续，时候不仅仅是说他服务于内政，而且说他的文化他的外交文化和他处理国际事务时候都是来自于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候形成的思维定式。所以因为共产党呢中就是习近平在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大规模清洗中，他实际上已经有一种就在这我们正常人看来是变态心态，就对敌人的对人的猜忌啊，比如像他在对周边人比如对秦刚啊对什么李尚福这种清洗，你就看出来这本来是他的提拔的亲信，但是他又给他清洗掉，就是说他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这种就是因为他错杀三千呢他安全，如果他放过一个他就完了，所以那对国际事务实际上他也是他把所有这些人都看作是可能的潜在的敌人，所以他搞了一大堆东西，就是非不是不光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只要不是他习近平他就怀疑这个人有阴谋，所以他最后就把国家安全呢，我是说首先把国家安全呢共产党全都是定义为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到他那就变成个人独裁安全，又变成什么呢，他的个人独裁心理那种变态心理的安全，这样的话就使得他不断的在加码不断的升级，所以这样他就使得过去那我们看邓小平这个人呢，你说我们现在还在我觉得邓小平这个坏蛋呢他也比较幸运，他前面有个毛泽东后面有个习近平，结果他现在成了个小高峰，成了个共产党的道德高峰了，就是那他但是呢他确实比习近平吧他的心胸要开阔，所以当他准备要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要把共产党多少年的积怨，就是这个他过去毛泽东嘛要反帝反修，要帝修反他都反，帝国主义呢就是这个西方修正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然后反动派呢就是第三世界，他反要把这些敌人都变成自己的朋友，就要化敌为友，他做了很多工作，这还是很成功的，对吧？就到习近平上台之前说全世界都在中国面前就是跟中国人要争相恐后做朋友，谁也不敢得罪中国，但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就把一些朋友都要怀疑是不是敌人，因为 在他周围他自己想啊，就全是你像什么连秦刚这种人都他都会想到可能是可能要对他不利的。所以我讲说这个要一定要放到专制独裁者的变态心理，政治变态心理上，他对安就对自己周边的这种极度恐惧的这种变态心理，在内政的斗争中的养成这样一种政治思维定势，在这上才能得到理解。
就刚才说你说这个两会呢，不管是什么国内国经济啊还有各方面没什么什么要看的，反正是一个例行的会议，那么他也必须要自圆其说，然后呢李强呢要发表他第一个这个政策会议，那么三中全会没有开，你刚才说的秦刚和李尚福这些人呢也是就说辞职了，也没有任何下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他还有5年任期、4年任期甚至更长的任期，对于中国这个发展短期看是怎么样的，你认为就以你的观察。
不过首先呢，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根本也不在乎自圆其说，就像我刚才讲到，当中国的股市很烂，全世界股市都已经突破记录，像美国呀、日本呐、连印度啊、台湾呐，什么股市都在突破记录的时候呢，中国和香港股市一塌糊涂，结果他居然说风景这边独好。哎，你说这个人已经，你说他要自圆其说，他根本就不是现实，而且他连字儿都不会，他连字儿都念不好，你说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首先呢，这个人的心理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我在讲到他的对外为什么把安全提到那么个吓人的高度，搞到全世界都没法理解，那就是个精神变态嘛？你怎么理解他？正常人没法理解。那同样呢，他在短期内这个灾难，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而且这个灾难还在继续深化，外资在继续撤出去。中国的股市呢，其实美国的高盛曾经对中国2015年之后的这种救市啊做了一个分析，之后到3个月到半年，国家队进场的效应就会过去。过去之后股市能拖住，但是实际上，但这个股市被拖住，实际上就有很大的变态。中国的股市也越来就越不是股市了，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呢，中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但是在经济没有希望里，有的我老跟别人说两个观点。就是其实共产党呢，第一不会因为经济问题垮台，第二不会因为军事战败垮台。因为经济问题呢，它是可以吹牛皮的。就是你看毛泽东让别人都吃草了，金家三代的都让他们的老百姓吃草了，他照样可以说吹嘘他有多大成就。习近平就是这样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下降，在他上来之后，对吧？原来我们看到中国满全世界都是中国人在扫街，在扫货，对吧？在那儿那个一扫一条街，甚至搞到豪华品都要说限制中国人的采购，要不然别地方人就没法采购了。但是呢，现在你可以看出到全世界各地，你在看的中国的游客大幅减少，而且消费也很少了。现在，所以你就知道呢，现在整个的中国经济烂到什么程度。那么从指标上看呢，我有时候觉得还不是共产党作假，所以咱们老百姓也作假。就中国经济实际上在习近平上来之前，中国的经济好啊，只好远远超出统计数字反映。因为你知道中国的特点是，一般是国企要虚报，这样虚报政绩，但是民企是瞒报，为了不交税嘛。那中国人绝大多数收入能在那个全世界看的特别吓人的收入，它都是不是在这都是灰黑收入，它不是正常收入。所以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之大，从统计数字上看的话远远看不到。因为那些被打掉跑的都是灰，这老百姓赖以为生的能过得非常欢天喜地生活的收入，多数实际上是不在统计数字之列的。哎，那回过来说，所以短期内呢，中国人那种灾难呢，会感受到会比统计数字看到的更厉害、更深重。你的感很好啊，只要他在小日子，只要他的政权稳定，他就可以继续可以说的大话嘛。我们讲这种无耻话都能说出来，对吧？全世界经济都在那么好时候，就他的经济不好，他还可以说风景这边独好，这么无耻话都能说出来。你说他什么吹牛皮，他不能吹呢？
你昨天看到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俄罗斯的人还是勇敢的上街去，送那个纳瓦尔尼这个一程，人也没有戴口罩，大家都是露脸的，这样在那儿纪念，在那儿跟他说告别，这样的情景现在在中国可能不可能发生了。 也不可能
有。没有，我觉得中不是我是觉得中国人在这点一点都不缺勇气，但是他们碰到这个比普京还坏的一个政党和领导人，不光是习近平了，那你看林昭对吧？你看林昭目前每年都会有人去，但是每年的公安局都拦嘛。你看子民走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想去的时候呢，那就在家里就被堵住了嘛，对吧？你知道，就这些艺人走，现在一到两会就被强制给带离。中共在这方面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手段比这个俄罗斯啊要高明和严格的多，它的高科技。你像这些俄罗斯人，当他们几千人，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们根本当有这个意向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让他们出家的，就国宝就堵上门了。他根本就出不了。
非常感谢王俊涛就中国两会议题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